车武禅师语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第十三段。悟人生死关头，为二种力，一则心绪多端，重处偏坠，此心低也；二者如人负债，强者先迁，此业低也。业力最大，心力优大，以业无自信，全依于心。心能造业，心能转业故，心力为重，业力为强，乃能迁身。若以重心而修静业，静业则强，心重业强，为西方市区，则他日报中命尽，定往西方，不生于处一。如大树大墙，寻常向西而歪，他日落道，绝不向于处也。好，先看这一段。这一大段给出的题目是：心重业强，必生极乐。这就锻炼我们平时要用重心来修静业，它就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心理定势，啊，临命终时必定会升到极乐世界。这一段分三个层面展开，第一是展示心力和业力的关系，第二是深信切愿及重心，啊，如何用重心修静业，还是在心愿上要加大认知，啊，第三呢，就信愿超之有数，就是平日就得要训练深信切愿的那种敬业的心态。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都是对我们临终助念都很有启发意义的，就是我们这个业力凡夫在生死关头，生死关头就是临命终时的啊，我们这一生啊是一个孽报身啊，生活了几十年，最多不超过100岁，迟早是会死的啊，这个死就是腊月30到来这个紧要关头。那紧要关头是什么力量促使我们去轮回的呢？或者说超越轮回往生极乐呢？这里要注意两种力量。第一种力量就是心力，心就是念头，最后那一念的力量。但往往我们的心都是非常散乱的，心绪多端，念头纷纭复杂，尤其是这个临命终时四大分离，第六意识失去知觉，所以临命终时连亲戚在面前你都认不清楚他，就是第六的分别时慢慢在消失。这样我们第六识消失的，它的功能就类似一个国家的国君啊，不能主宰了，于是乱臣叛子啊，孽子都起来捣乱，那就是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无始劫的孽力种子都在翻腾啊。所以临命终时为什么那么痛苦啊？自己做不了主宰啊， 多生多劫的业力的种子起现行了，这时候他就影响那种心理的状态，更是心绪多端。那所有的念头当中，哪个念头最重，那就随着哪个念头的这种力量就堕落，这是心力。所以为什么要注重临命终时那一念，最后那一念力量最大，它甚至能够超过一生的你的行为的业力啊。那临命终时为什么这一念如果是在阿弥陀佛上，他就有很强的冲破业力的力量，这就像一个勇夫勇士冲破重重的包围圈，杀开一条血路逃生一样啊。所以要注意这个心力。第二种力量就要谈到业力，今生乃至多生多劫我们造作的种种业啊，这个业有善业有恶业，有不善不恶的无记业啊。这个业呢，每造一个业都会在阿赖耶识留下一个业力的种子啊。那今生我们啊，乃至多生我们啊，造了恶业就等于负债了啊，骗了人家钱你就负了啊钱债了啊，骗了人家的感情就负了感情债了啊，杀了人就欠了命债了啊。那你负了这个债，到临命终时这些债主都会来的，给你算账要债的啊。那要债主很多，看看哪个债主的力量大，哎，你就跟着哪个力量大的债主啊去轮回去了，这就是业力。那一般显现出来这业力它很强势，业力很大，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心力比业力更大。为什么呢啊，我们造的孽虽能很大，但观照他的自信本无所有，是以我们虚幻的心来造作的，这个孽是由心来造的啊。啊，那我们当下这念心能够造种种孽，但当下这个心也能转业转变孽力，这就是佛教讲命运可以操之在我的一个基本原理啊。所以在临命终时，如果你的心力一种心力很重，某种业力很强，它才能够牵引我们的心王阿赖耶识去投生啊。所以到哪一道投生，跟我们的心临命终时的心力以及我们今生和多生多劫的业力直接相关啊。好，知道了这个原理之后，我们回到净土法门。如果我们闻信了阿弥陀佛慈悲愿力，了解了三界轮回的真相，以及临命终时被牵引的两种力量的话，那么我们当下就得在心力和业力上下手。心力我们就要用一种深信切愿的重心来修支持名号的敬业， 那以重心来修静业，这个静业就强大起来了。所以为什么叫静业而不叫善业？善业还是世间法的东西，那静业是超越了善恶对待的那种处世间法的业，就叫静业啊。那我们当下这一念心，以及我们这念心所系的这句佛号，它全体的内涵是趋向于西方极乐世界，念念发愿。而这句名号在整个法界当中所指向的一个刹土，也是西方净土啊。这样就我们心重业强，就在我们内心形成了一个新的心理定势，用心理学概念就心理定势啊。这个心理定势呢，到临命终时，我们的这种阿赖耶识一出来，马上指向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他日报中命尽，定往西方，不会升到其他的刹土，也不会在六道轮回，六道再去轮回了。这就比喻一棵大树和一堵大墙，它寻常都是向西倾斜的，它有向西倾斜的势成立了。如果到了这个树要倒，你无论用什么方法让它倒，它那个向西的势已经成了之后，它一定向西边倒。这个墙也是这个样子，墙已经向西方倾斜了，它一定会倒下来，就向西方倒。用这个来比况，我们这个当下这个心啊，支持名号的业，已经是很有向西方极乐世界倾斜的一个导向。所以到临命终时，我们这一念心一出来，一脱离开这个四大的涅槃身，不需要经过中阴身，直接指向西方极乐世界，而且阿弥陀佛就现前来接引了，就绝对不会升到其他的地方。好，请看下面。何为重心？我辈修习净业，信贵于身，愿贵于切，以身以心信身愿切故，一切邪说莫能摇惑，一切净缘莫能引转。若正修净业时，倘达摩大师忽现在前，乃曰：物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禅，汝但舍智念佛，勿即以此禅受汝，但当向祖师着礼，为我先已受释迦如来念佛法门，发愿受持终身不异。祖师虽有深妙禅道，悟则不敢自为本事也。众获释迦如来复而现身，谓曰：吾先说念佛法门，特一时方便耳，今更有殊胜法门超于彼者， 汝当且自念佛，勿及为说圣法，亦只可向佛起手成白。我先禀受世尊净业法门，发愿一息上乘，绝不更张。如来虽有圣法，悟则不敢自为本愿也。虽佛祖现身，尚不改其属性，况魔王外道虚妄邪说，岂足以摇惑之耶？能如是信，其信可谓深矣。好，请看这一段。前面讨论了重心和业强的问题，那现在就具体的展开这个重心的内涵。啊，何为重心？深重的心。这里啊，彻悟大师非常明晰地告诉我们，我们净业行人修习念佛法门呢，一定要在信愿上下够足够的功夫。信一定要深，叫深信；愿一定要切，要恳切。所以深信深愿切就是重心的本质内涵。如果一个念佛行人啊，信愿非常深切，他就会产生一种力量，叫信力。这种力量呢，就能遮止一切邪说，不为这些邪说所动摇、所迷惑。现在的邪说还是很多呀，啊，目前还有一种说法叫大乘非佛说，啊，大乘佛法不是佛说的，唯有啊这个上座部佛教啊阿含经才是佛说的，啊。那这个观点啊，从日本传过来，啊，现在在学术界甚至我们教内都有附和的声音，那这是个大邪说啊！如果大乘非佛说，那净土法门都不是佛说的啊。我们知道早年就是天亲菩萨，他在一切有部出家，就上座部出家，也是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所以他做小乘佛经的五百部论啊，坚持大乘非佛说的观点。那他的长兄无着菩萨很怜悯他啊，用善巧方便把他招过来，跟他讲述大乘经典的法义。这天亲菩萨一听，才感觉到自己原来错了，一切小乘法都是来自于摩诃言，来自大乘，所以他知道自己原来观点的邪说罪恶罪过很大，所以就想当下隔舌头啊来忏悔。啊，无着菩萨说，你诽谤大乘的罪过，众人是隔一千条石头也忏悔不了。那怎么办呢？那就你原来用石头来诽谤大乘，以后转过来赞叹大乘， 就可以了。所以以后天亲菩萨又做了500部大乘经典的论，其中有一个往生论就是天亲菩萨做的啊。所以啊，有很多的邪说，还有什么极乐世界是化成了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回娑婆世界不断的修行才能够解脱生死哦啊，这些也常常会看到一些本小册子上会有写一些人也会讲出来啊，所以我们还一定要去闻信净土根本经典佛言祖语，加重啊，加强信愿，就令一切邪说啊，不要被他们所动摇。一切五欲六尘的诱惑，也不要被其啊引转。下面就进一步谈到生性之相状，怎么表明你是生性呢？你信到什么程度呢？好，这里举出两个啊，就是设定两个可能不怎么不可能存在，但是这种现象出现你都不会被动摇的两种情景。第一重情景，倘若达摩大师，这是禅宗，我们中国的禅宗初祖啊，西天的禅宗第28代祖师啊，他来我们中国，在梁武帝时候来传授啊教外别传的啊这种禅宗宗旨，对我们中国的佛教产生了深远啊，巨大的影响，啊，大家都很推崇达摩大师，啊，也跟我们河南很有因缘啊，就在嵩山少林寺啊，面壁9年，终于找到了一个传人慧可大师、慧可祖师，啊，那达摩大师忽然现在啊你的面前，啊。对你说啊，我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妙禅啊，你只要啊把念佛法门放下，我就把这个圆顿之禅传授给你。那这个情景了不得啊，那一个念佛行人做何种反应？是不是把念佛放下，真的去接他的衣钵啊，然后接他的心印啊，主灯上留名？一般人可能会这样做，但是对一个深信净土法门的人，他有不一样的拙劣。但当向达摩祖师作礼，对达摩祖师说，我先前已经接受了释迦牟尼佛殷勤辅助传授的念佛法门，曾经发愿终身受持，尽行受不改变。祖师虽能有深妙禅道，但我却不敢自己违背原来的誓言。婉转而坚定的拒绝，坚守 自己的念佛的信仰和心智。这是第一个情景。好，第二个情景就更有考验性了。纵然纵惑，就是纵然惑，惑就是一种实际的情景。实际上释迦牟尼佛不可能前后说的不一致啊，但就设定一个这个情况，那推到极致纵然或者释迦牟尼佛忽然现在你的面前对你说这是佛说啊，那了不得了佛这样说，我先前给你说的念佛法门只是一时的方便之说现在我有更殊胜的法门，超过原来说的念佛法门，你应当把念佛法门放下，我就跟你说殊胜之法。当释迦牟尼佛这样说的时候，那一个念佛人作何反应呢？这里还真的是非常让人难以选择的。但一个信根信力非常强烈强大的念佛行人，他会做出异乎寻常的反应，真的就是自己的主宰啊一丝都不动摇啊。做什么反应呢？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可以向释迦牟尼佛起手，要恭敬要诚心诚意地向佛陈述表白自己对念佛法门深切的信心，说我先前已经禀受了你老人家传授的净业法门，曾经发愿只要还有一口气存在，绝不改变念佛的选择。现在如来虽然有更殊胜的法，但我却不敢自己违背原来的愿。恭敬而委婉但坚定的坚守自己原来的念佛法门的选择。所以你看这两种设计的情景，这只是设计情景，实际上佛祖不会说这个话。为什么？这些都是圣人，都知道念佛法门对业力凡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像印光大师所说，达摩祖师如果是生在现在，他也会弘扬净土法门一切法门都是应众生的根基而施舍那这个末法的时候，净土法门最切业力凡夫的根基佛和祖师不会固执自己的一点什么自见那么但是设计这个情景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情况？虽然是释迦牟尼佛达摩祖师这样的佛祖现前，你一个念佛行人尚且不改变自己的信仰，那就何况其他的魔王外道，他们建立的种种虚妄的没有根基的邪说还能对自己产生动摇和迷惑吗？能够如是这样的相信净土法门，你的信心才可以称为深深信 对这类的比喻，善导大师在《观经释帖书》有相类似的比况，啊，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圣人现前说净土法门念佛没有那么容易往生，啊，你不要动摇，乃至于啊十住十信十地等觉菩萨这么说，你也不要轻信，啊，所以这个法门。往生的条件，往生的圣妙，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不能去听那些菩萨的啊话作为指南针啊。好，请看下面。若炽热铁轮旋转顶上，不以此苦退失往生之愿，若轮王圣妙五欲现前，亦不以此乐退失往生之愿，此逆顺至极，尚不改属愿，况世间小小逆顺境界，岂能引转哉？能如是愿，其愿可谓切矣。信身愿切，是为众心而修敬业，敬业必强，心重故则易存，业强故则易熟，极乐净业若熟，娑婆染缘便净，果得染缘已净，则临终时虽欲轮回境界再现在前，亦不可得。果得净业已熟，则临终时虽欲弥陀净土不现在前，亦不可得。好，请看这一段。这段就谈到切愿之相。前面谈深信是什么相状，下面看看这个愿，你恳切的愿表达的是什么相状呢？这个愿就是要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不被世间的顺意啊环境所左右。这里就设定了两种情景。如果炽热的铁轮呢在头顶上旋转，这就是地狱境界啊。这种啊苦啊，可能我们体会不到啊。这个铁轮烧得非常的炽热，就是高温，旋转在你的头顶上，那是非常苦的。为什么？我们头顶上的神经元非常密集，它感受那种痛苦的那种敏锐性呢，超过身体的任何其他的部位。原来我是看这些啊，也是体会不到这个苦。我是在出家受戒的时候，烫了几个戒疤。原来以为烫个戒疤没有什么，结果在烫戒疤的过程当中，真的感觉到非常疼痛。啊，那个香烧到那个最烧尽的时候，那一刹那那几秒钟，疼痛的你就想往地下钻的那种感觉。为什么烫戒疤那个、旁边都有人扶着，就把它缩成一团，都要跟他大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然后烫完了之后，整个晚上你都不能啊，就得到处走啊，他也不能躺下来，不能休息了啊！ 你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才感觉到无始劫以来我们的身见我执烦恼很重，一点这样的苦就觉得真的是疼痛的忍受不了啊。但烫完之后哎，倒是感觉不错啊。所以有人说这个出家人烫戒疤是什么不好的现象啊？什么？我通过这个体验觉得出家人应该烫烫戒疤，应该有这么一种体验，而且确实对身体都有好处。很多无名的火就在烫了戒疤之后，有一个月就在烂了，哎，都烂出来了，这不是很好吗？啊，可以说你烫过戒疤，肯定你的记忆力、理解力、智慧程度都会真上啊。再加上烫戒疤，还有就是破除身见，我是更直接的用身体来做供养啊。这个《法华经》的药王菩萨，他就是现身出来啊，燃灯了 啊全身焚烧供佛呀。智者大师就是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是真供养啊，拿身体去供养啊。当下智者大师都得法华三昧啊，啊，得定了，眼见灵闪一会俨然未闪了 啊。那《法华经》说这品经文，药王菩萨。这个品经文，如果有善女人读到这个，她都能够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为什么特别谈到女人去信解奉行这品经典，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女人就是身见很重，通过读这个能够破除身见啊。所以我们感受到一种苦的时候。由于我这个烫点戒疤的感受这个苦，才会体会到那个炽热的那种铁人在头顶上旋转，你比那个烫戒疤的苦多出百千万一倍，它非常痛苦。但是在这种痛苦当中，如果有人说啊，你只要不念佛往生净土，我就不给你这个苦，这时候怎么办？你宁可受这个苦，也不退失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啊，这就是在一种逆境、痛苦的时候，你不能后悔，不能退转。啊，然后再设定一个顺境，如果是转轮圣王圣妙的五欲现前。转轮圣王我们知道有四种转轮圣王啊，金轮王啊，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啊。那金轮王可以统治一大部洲啊。一般轮王他有圣妙五欲，就叫具体体现就七宝成就、千子具足。他由他的善业自然感到金轮宝啊，金轮宝现前。他那个金轮呢有点像飞碟哦啊，趁着这个金轮四大部洲一天都能巡视啊。象宝、七牙白象宝、马宝、女宝，就是他的那个啊女宝，还有摩尼珠宝啊，奴役摩想要什么摩尼就给他啊。主长臣啊，就是啊有个大臣啊，这个福报很大，他也能够藏很多金银财宝，这个大臣也能够知道地下哪个地方有矿藏啊。主长宝、主兵臣啊，能够帮他带兵打仗的大臣啊。所以这个转轮圣王他的五欲的享受就类似于天人了，圣妙五欲。好， 那这些圣庙五欲现前啊，如果说你啊，你不要去往生极乐世界，就给你转轮圣王的啊圣庙五欲享乐，这时候怎么办呢？对一个深信净土的人说，也不以转轮圣王圣庙五欲的享乐来退失往生净土的愿。要知道转轮圣王你这五欲享受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利益相比，那有天壤之别。你转轮圣王这种五欲享完了，照样要轮回，还是凡夫一个，到极乐世界永脱轮回，是阿毗跋致菩萨，他的价值远远超过在这个世间住转轮圣王享受的这种啊五欲之乐啊。所以就把这个顺境和逆境推到极致，都不改变往生净土之愿。做这种训心性上训练之后，那何况世间小小的顺境逆境信界现前，还能够改变自己往生净土的愿吗？但这里我们啊、常常去啊、看到我们这个世间念佛行人容易被引转。哎，还有一个往往处在逆境的时候，他还比较能够念佛求往生，一旦碰到顺境了，他这往生的心就很淡薄啊。你就一个人身上，上次有位居士跟我谈啊，说有个亲戚啊，这个检查了癌症了啊，他就想找寺院来念佛求往生了啊。结果过段时间呢啊，一检查原来癌症误诊了，不是癌症了，他就不来了，说他还有很多事业要做了啊。他就是小小的顺境逆境，马上他就会改变啊，生点病了求往生了，身体健康了要去奔跑事业了，他就这样啊。所以这些都是愿不恳切的状况啊。所以彻悟大师在这里讲，你就是啊推到极致的顺逆境界啊，不能引转的愿啊，才叫恳切。这个信能够生，愿能够这样恳切，这就称为重信。以这样的深信切愿的重心来念这句名号，这句名号就灌注着你生命的全部的力量，它的比你泛泛悠悠啊，有气无力啊，去念佛，那的力量感应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重心而修净业，这个净业的力量必定会强大啊。你有这个深信切愿去念佛，这个功夫就容易存一，你不受其他的宗派法门的影响吗？不被他左右吗？啊，那些念念佛啊，听说密宗很殊胜就修密宗了，听说内观禅很殊胜在修内观禅了啊，听说止观也不错就修止观了，甚至听着一些外道的练功气功也不错，那开耳功眼功啊，他也就转变过去了。这些都是深信切愿没有解决的啊。我也啊知道一个啊一个啊，他就是念佛念了若干年，念的没有感觉 然后听说这个修一种禅啊，就是内观禅，能够得四果的这个位次，他就非常相信，就把念佛放下了啊，又到那个其他国家缅甸啊什么去参学了。他真是十年的念佛竟然就是会这样改变。还有一个念佛对密宗都有号药，他自己号药呢，他还来动员我啊，做我的思想工作啊，说大王法师啊，这个密宗很深妙啊，这个上师都是什么什么再来呀、啊？还拿了一个这个本子，曾经有一次做过司马迁呐、啊，有一次做过孔子啊，说这个上师啊，这个我都觉得一看我是不大相信，并且我都说我都在东林寺了，你怎么叫我去修密宗啊？哎，没关系嘛，你表面上念佛嘛，私下里修密宗嘛，啊。这些如果是一个密宗人来劝我，我还可以理解，他曾经原来是念佛的啊，所以这不容易啊，这个啊，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些祖师在这里苦口婆心的去讲信生切愿问题啊，它很重要，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他没有具足生信切愿去念佛，确实念得不上轨道，没有法喜，枯燥乏味，这里面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这样他就容易被其他的法门所动摇。所以这里特别谈到，你一定要生信切愿，重心去念佛，你的功夫才会纯一，你这个重心去念佛，你这个静一才会强大啊，才会强大之后，你这个心性功夫才会熟。熟和深，疏正好成一个对立的概念。如果我们念佛念得很熟，跟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超越的清净的境界很熟的话，我们自然会离开五欲六尘。五欲六尘就我们对很生疏了。但如果对佛号、对极乐世界的东西很生疏，那必然世间的五欲六尘、恩恩怨怨这些东西就很熟了，而且这个熟是无始劫以来都很熟的，而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很生疏的，啊，现在属于做功夫就要完成一个由熟变疏、由疏变熟的过程，啊，原来世间的一切对我很熟，要通过念佛把它变得疏远生疏啊，极乐世界原来必对我们很生疏，我们要通过重心念佛使它变得很亲切很熟悉，一定要完成这么一个转化啊。好，如果你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境界熟了很亲切了啊，那么自然娑婆世界五欲六尘的这些染缘就会生疏，甚至被我们清扫出去清除啊。如果极乐世界五欲六尘的染缘尽了，那到临命终时，你就是想要轮回三界境界现前都是不可得的，因为你心里面有这些东西，一切唯心所现啊。好，如果你这个境业就深信切愿念佛的境业已经成熟了，你临命终时虽能不想极乐世界境界现前也是不可得的，因为你心里的境业的种子已经很强大了，它自然显现出来的就是临终来接引的情形，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啊。所以这个念佛容易啊，深信切愿很不容易。 所以净土法门你说是难啊，难信，难以发起愿，这是决定的。只要深信前愿问题解决了，那一切问题就好办。好，请看下面。然此信愿要在超之有数，临时自不入于其入，如古德临命，临于命中，六欲天同，次第结引，皆不去，唯专心待佛。后佛现，乃曰：“佛来也。”遂合掌而视。夫临于命中，四大分章，此何时也？六欲天同，次第结引，此何尽也？苟数常信愿不到十分坚固，当此时对此尽，而能强捉主宰乎？如古德真可谓千古修尽业之标榜一。深信切愿对临命终时能否往生具有这么大的决定作用，所以我们就得要把它作为重要的科目，平时加以训练啊，世间法叫训练。我们一般讲要加强觉照，加强熏习啊。孔子《论语》第一句话就叫学而时习之，学就是觉的意思，觉悟的信愿的重要性。我们时就是每时每刻或者在具体的情境当中要去习它。习就像小鸟练飞行呢，练飞，它不能依靠啊，不能离开那个树林，等到练习的很很有功夫了，羽毛也丰满了，才能离开那个树林啊，远走高飞。所以我们要学而时习之道，也就是平时要操之有数啊。部队是练兵千日，用在一朝，我们也得练兵啊，这样就啊，到临时打仗啊，临时就是临命终时，就不至于落到歧途啊，到他方插图去，到三恶道里面去了。好，这里面就举出古德，就是自古以来有些修行净土法门的大德，在临命终时他们经受种种考验的情况了啊。这些古德当然不会去下三恶道，但往往三善道的情景要经受考验啊。这里讲六欲天同，次第结引，这里可以举出三则故事啊公案，这是净土圣贤录里面都有的啊。唐代的慧光法师啊，他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法师了啊，曾经对《华严经》《涅槃经》都有著述啊，而且专修净业。临命到临命终时，就有视线有点疾病，就见到天上天人来迎接他。那一般人看到天人来迎接也觉得不错哟， 但慧光法师说，我平时发愿是要到极乐世界去，意思怎么不是极乐境界现前呢？他就不去啊，不去。过段时间，果然净土的化佛充满虚空，慧光法师就说，唯愿我佛施受，遂我往生之愿。所以我们这句话就弹指清盖一声啊，说完了就往生了啊。第二公啊，也是唐代的道昂法师，他是莲玉法师的弟子，也是常讲《法华经》的，自求安养。后来知道自己快命终了，前八个月就知道自己要生命终结，到了那一天，实际上也没有生什么病啊，他就问啊，斋食是不是到了？啊，就中午啊，斋食是不是到了？他知道到了，就升到法座上，啊，身体就是很光鲜，啊，香炉里面都发出奇异的香味。他就引四众弟子受菩萨戒，啊，在受完之后，他道昂法师举目高视，就见到天上来的众多的天人，啊，缤纷而下，而且有管弦音乐嘹亮。这位道昂法师就对众人说，是斗率陀天人来引我，但天道乃生死根本，由来非我所愿啊，我常起心极乐净土，如何不能遂我的愿呢？所以斗率天人来迎接他，不去啊。说完之后，这个天约和天人就消失了，马上就见到西方的情景现前啊，香花冲塞如云，飞涌而来，旋转在道昂法师的头顶上啊，与会的大众都见到这种情景，道昂法师就说，现在西方啊灵相来迎，我要走了。这一说完，他手上执的香炉就坠下来，就在他的法座上往生了。他的足下还有三个字，叫普圆堂三个字啊。所以这个事情当时令啊四方远近非常的惊叹啊，余众都看到了。第三个也是唐代的寿逢法师啊，平常念佛啊，虔诚的求往生净土，临命终时也是见到斗率天童来迎。寿逢法师就说，我期待的是西方，不愿升到天上啊，他就如如不动，不跟天童走啊，就令大众念佛，这念佛就感得佛来了，他就赶紧对大众说，阿弥陀佛从西而来啊，佛来也，就是啊这个意思，说完就往生了。你看这些啊，这个往生的例子，六欲天童啊，次第劫引都不去，唯专心等待阿弥陀佛来接。那他们为什么不去这些六欲天？就在于欲界的六天虽能有圣妙的五欲享受，但是欲界嘛，有男有女，有女人，不是解脱生死之处。 所以古德常常有句话，假扰修道非非想，不若西方归去来。你就自力修行，修道非想非非想天，这境界很高了，寿命八万大劫了，但本质上还不如往生西方啊。所以赞叹净土的人，你上品上身就能够啊登到彼岸，下品下身都超过天宫啊。所以这三位法师在临命终时对这桩事情是看得明白啊，坚固信愿，所以这样的愿心是非常确然的啊，可谓明且勇毅，就是很明智，也很有勇敢精神啊。所以一个人临命终时，地水火风四大分章，这是何时也？关键时刻啊。那六欲天童啊，这个缤纷而下来次第迎接，这是何等境界？一般人都是对五欲的境界都有一种本能性的趋向啊，但真正有信愿的念佛行人却不受他的诱惑。如果这样，信愿不是平时训练到十分坚